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
多伦多声援退党集会游行，民众现场三退。
法轮功学员参加温哥华圣派崔克节游行。
少校功臣现冤狱7年半。
十家好军嫂十次被绑架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海外消息，多伦多声援退党集会游行，民众现场三退。2011年3月19日，加拿大多伦多各界在靠近唐人街的 Grange Park 举行了声援9100万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集会及大游行。活动受到各界华人及其他族裔团体的支持，来自华人社区、南亚社区及越南社区的团体代表及个人，约10人做了现场发言，揭露中共本质及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，还有现场办理三退服务。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发言说，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需要做入党宣誓的政党，死后要盖党旗的。实际中共确实是一种信仰，但信仰的东西是魔鬼撒旦，因为马克思在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之前加入了撒旦魔鬼教，这也是中共为什么一直靠杀人、谎言、恐惧、专制来统治的真正原因。数名退出中共的华人在集会现场发表了退党声明，并领取了退党证书。一位刚从河北来到加拿大的华人在集会现场了解了真相，以化名家园做了三退。他说，我觉得法轮大法好，我就想退出中共。集会之后，沿着唐人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，天国乐团洪亮庄严的音乐，以及有各种巨大红符和旗帜的队伍，赢得了沿途观众的称赞。
法轮功学员参加温哥华圣派崔克节游行。2011年3月20日上午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派崔克节游行。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腰鼓队在近百个参加团体中备受瞩目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成员们精神抖擞，神采飞扬，打出的鼓声铿锵有力，很受沿途观众的欢迎。许多民众举起相机、手机对着队伍摄影，队伍前面的中英文“法轮大法好”横幅非常醒目，把美好的信息传达给了观看的人群。游行的同时，法轮功学员沿途给民众分发真相资料。发放资料的学员说，许多观众都伸出手来主动要，其中有许多是华人。有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结伴来看游行的中年女士，一个拿到了资料，一个没有。没有的那位立刻表示他也要。他们说在大陆就知道法轮功，想更多的了解详情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国内消息，少校功臣现冤狱7年半。胡建华在武汉硚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工作，是部队转业军人，曾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荣立一等功少校军衔。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使他在部队长期落下的多种久治不愈的疾病不翼而飞，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，在单位里关心他人，工作出色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1999年7月20日后，因坚持修炼，公务员资格被取消，于1999年12月分流出工商局，后被硚口房地产集团物业管理中心开除，分别于1999年11月、2000年3月两次被绑架到硚口额头湾洗脑班，2000年底在河湾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，2003年3月底在广州被东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。在额头湾洗脑班里，因练功被拉到寒风刺骨的外面罚站，被警察刑讯逼供，罚站3天3夜不让睡觉，在广州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5天5夜不准睡觉，严刑逼供，还将其双脚双盘用毛巾捆扎死，双手反被铐上压在地上近3个小时，在广东四会监狱长期被包夹监控，曾20多天不准睡觉，夏日3个多月坐在水泥地上暴晒，长期固定坐在塑料凳上，臀部被坐溃烂流黄水， 还遭棍打、国耳光、坐老虎凳、拳打脚踢、侮辱人格等等残酷迫害。
十家好军嫂十次被绑架。刘国芬女士1954年10月出生，在武汉硚口区工商局工会工作，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，曾获硚口区第一二届十佳好军嫂、海军工程学院优秀军人妻子的称号。1999年只因坚持修炼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先后三次被非法拘留两次，八次被绑架到洗脑班，遭长期非法关押劳教。1999年10月下旬，刘国芬第一次进京上访，被硚口区公安局一科以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拘禁15天。在拘留所只因表态坚持练功，被体罚跑步两小时，边跑边遭外劳人员的棍棒毒打，折磨十天就不能正常行走，两腿淤血斑斑，几乎被青紫覆盖。15天后不让其回家，又被投进硚口区洗脑班继续迫害。2000年元月又被单位骗说开会，劫持到洗脑班迫害长达十个月之久。2001年8月，刘国芬第三次上京，与本单位陈学娟在金水桥附近打出真善忍横幅，被关进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。在洗脑班里没有做人的尊严，被恶人随意体罚殴打，多次关紧闭，最长达两个月。曾因练功被硚口区公安局一科金志平惩罚，要他下跪，他不跪，被其用皮鞋猛踢肾部，致使他十多天疼痛，睡觉翻身困难。2002年8月下旬被绑架到洗脑班强行转化时，遭到硚口区法院马志彪用装滚烫开水的塑料杯烫他手腕，当时起了约直径 2.5 公分的水泡，怕人看见随即挑破，造成他手腕皮肤溃烂几个月，至今还留有疤痕。
大学少年班毕业的跨世纪人才被迫害致死。潘兴福，男，31岁，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原双鸭山邮局干部，曾任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，1998年被评为黑龙江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。潘兴福16岁就上了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。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，潘兴福多次被非法抓捕，2002年初被非法判刑，2003年5月潘兴福由七台河监狱被转到牡丹江监狱16监区。在非法关押迫害期间，潘兴福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，于2003年末双腿浮肿不能行走，身体极度虚弱，而监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直到2004年5月才把潘兴福送到监狱医院，诊断为胸腹积水、肺结核。副狱长栾景和怕潘兴福死在监狱，就让监区教导员郑玉和赶快给潘兴福办保外。郑玉和虽不敢不办，但仍趁潘兴福病危之际让其写保证书，潘兴福拒绝。2004年6月，潘兴福在走廊突然晕倒，经检查是贫血，之后病情恶化，后来监狱怕承担责任，把他送往双鸭山市传染医院，当时他已经被疾病折磨得脱了相，不能走，起坐都得有人扶着，整个人骨瘦如柴，人只有80多斤。2004年7月，在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，才允许家人抬回家。在当地传染病医院住院一周后出院，中共当局对他经济上截断，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，家中生活极度困难，他母亲与幼子一家三口只靠老母亲的180元生活费维持生活。2005年1月他的病情恶化，不幸于2005年1月31日23时含冤离世。
下面是新闻短讯。自2011年3月2日以来，法轮功学员秦月明、于云刚和刘传江在佳木斯监狱先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被明慧网、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等媒体报道，受到海内外关注。近日获悉，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秘密派人到佳木斯市调查，调查消息的来源。中共草菅人命又害怕被曝光的面目由此可见一斑。
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荣秀珍于2008年7月4日被建安路派出所绑架到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，至今已两年零八个多月了，期间非法开庭四次。
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Thank you.